尊敬的周神父，可爱的诸位，大家好。我非常非常感恩能够有这一个特殊的机会，在主的安排里跟大家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心都渴慕主，这一份渴慕主就把我们聚在一起，为了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慕。我们都知道，两人或三人因主的名聚在一起，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有远远多过两人或三人，我们却带着同一的渴望，同一的心，奉主的名聚在这里。主在这里，因为主在这里，我的心特别特别的感恩，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饥渴慕义的灵，我们一同低头向着我们所追求渴慕的主耶稣献上我们从心里对他爱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的是遵行你的诫命，承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教。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我们渴慕见到你，见到你荣耀的面，见到你救恩的手。我们深深的渴慕听到你甜美的呼唤，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羊，你是善牧，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你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却认得自己牧者的声音。主耶稣，让我们听见你那爱的呼唤，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触摸，让我们的明悟在你的光中被开启。我们渴慕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要得到宝玉。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你永生的话，永生的粮，让我们吃了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我们活到永远。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圣神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饥渴慕义的人来到你跟前，不会饿着肚子离开，让我们得宝玉，让我们吃的是你生命永生的话，喝的是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不再饥饿，让我们不再渴，让我们的心是饱饱满满的，心满意足的离开这个地方。主耶稣，我们渴慕要敞开我们的心，大大的张口吞下你给我们的每一句话，喝下你给我们的每一口生命的活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要在你的圣神里去到你圣神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把你的爱分施给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是的，主耶稣，福音就是好消息，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们得着了，我们满足了，你的心是愿意众人都得救，众人都听见你福音的喜讯，都能归于你的名下。求你派遣我们，求你装备我们，求你让我们惊艳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美，何等何等的善，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跟美善， 我们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你，我们所传讲的是我们所认识的你。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圣咏七十三篇。非常感恩看到每人都手中有一本圣经，也都知道翻在哪里，不需要讲页，我们都知道如何按照主带领我们在渴慕中读他的话、听他的话、领受他的话。圣咏七十三篇的第二十五节，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天上除了主耶稣，除了三位一体的阿爸父、主耶稣、天主圣神，为我还能有谁呢？因为他是至高者，他是至圣者，他在我的心中是最深最大的渴慕，唯有他在我的心里能使我心满意足。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如果你有的不是主耶稣，那就叫做偶像，他应该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你把这一个至高的位置分给一半给其他的，那就是偶像。你把那个位置没有给主，给了其他的受造物，那是一个不能救你、不能满足你，那是空虚的，那是偶像。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一定是从主而来，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让我们真真实实有那圆满的喜乐。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这一个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是问号。主在问我们，你可以说是的主吗？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是句点，可以是做一个总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的心是非常震撼的。当我读到这话时，我心里面那个震撼说，有谁可以把我心中那个我说不出来的话说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位经验到主是至宝大卫，在圣神的感动中，在爱主的满足里写下他从心里面说出的话。深渊会与深渊共鸣，这一个在我们灵里最深处的那一份爱会彼此互相共鸣的。深渊与深渊合唱，这一个共鸣是超越时空的。我没有活在达威他那一个时代，我从圣经里读到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爱主的人，他是合主心意的人。那么世世代代主都在寻觅着合他心意的人，那一个人就是你。主很看重你，他为你、他为我留了保险，他把一切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把一切给他才是堪当的敬礼呢？所以那个感动、那个震撼，我的眼泪是哗啦哗啦的流。他道尽了我心中那一份我说不出来对主的渴望、对主的爱。我的肉身和我的心灵虽已憔悴， 我们的肉身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进入了年老年长的那一个时刻，我的心也可能因着很多的磨练磨难而破碎，但是我的心、我的心灵、我的肉身，纵使已经憔悴了，天主却永是我心的福分和磐石，他永远都是我心中的福分，唯一的福分、圆满的福分、真实的福分，而且是不动摇的磐石。他就是这神磐石，他不改变，他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是真实的。非常感恩，有许许多多跟主亲密往来的人，他们把他们跟主亲密往来的那一份爱，在圣神的感动中变成了文字。不是所有的文字都会在这本圣经里，而是圣神感动，天主愿意向着他所爱的众子女、众子民诉说那真理的话，就会在这圣经里。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天主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是我们心中的福分，而且是永远的福分，他是不动摇的磐石。自从第一次我就被这话深深的感动，刚才在唱歌时我再一次的想起这一份主震撼我的心，给了我心中那一份永不动摇的应许，就好像就在昨天，其实也在现在。当我讲这话的时候，我的心还是这样的被他的爱所激励、所触动。圣咏36篇说，借着他的光明，我们就能把光明看见。他的光明，因为天主是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而且若望福音1章说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如果是普照世人，圣经讲的普照世人就是照亮世上所有人的真光，包不包括你？包括。你高兴吗？我高兴。你喜悦吗？我们都高兴，我们都喜悦，因为真光照到我们的心，那一个幽暗处见到了光明，那一个在死荫幽谷的，那一个躲避世人的害怕，却被他爱的光照亮。我们见到这普照世人的真光是从天上来的一道皓光，我们在光中才能见到光明。第一个光，光明指的是天主是光。第二个我们见到的光明是指着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认识的真实，我们认识的真光，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也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他带领我们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这一个光是永恒的光，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看到了他给我们的那一份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光明看到自己的不洁败坏，又看到了他等着我们悔改。我一向他明认我的罪，他立时就 就宽恕我们的罪。我们若不知道自己是在罪恶中，在捆绑里，我们活在黑暗的捆绑中，却不知道，就没有离开捆绑的可能。这个世界黑暗的灵弄瞎了世人的眼睛，为此我们就在黑暗中，在劳苦重担没有盼望里，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心酸，非常非常的可怜。主看到了我们生命的实质，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他，我们多么多么的需要他。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五章十五节，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我们应当要细心的观察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你要能够观察看清，你必须要有光。如果你想要在衣橱里找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干净的衣服，那么在这一个乌漆抹黑的夜晚，衣服摸起来都一样，你不知道哪一件是污秽的。你要找一件最洁白的，你必须有光，你才能够看见。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可怜的，是无助的。我以为我很伟大，殊不知我这么样的骄傲，却忧伤，看不到自己的可怜。如果我真是这么伟大，我就不会想要有来救我的救主。主是让我们看到了我需要他，我多么需要他。那么我们要细心的观察，观察，观察，看，求他光照我，让我看见光明，看见真实的我，又看见真实的他。看见真实的我确实是无助的，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有了他我们就有得光荣的盼望。他让我们告诉我们细心的观察自己，就是细心仔细的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这一个细心观察，就是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他的话是光，会照亮你的生命，他的话会为你当时的生命有非常清晰的显示。当你读他的话时，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呢？我就细心观察，我是这样的吗？不要无知说不可能，可能，因为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不可能是离开他没有可能，有了他我愿意降服，就有可能他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活的那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圆满的。马窦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圆满的。怎么样的完全，怎么样的圆满，要如同你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我们天父完不完全？完全，圣洁，圆满。他给我们的生命是这一个生我们的天父他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的，圣洁的，圆满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重生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神就重生我们，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物，这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是一个圆满的 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从天然生的生命，又有从圣神生的生命。耶稣基督说，那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若不由水和圣神而重生，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我们必须重生，才能看见光明，看见真理。不论光多么强，对一个瞎眼人，看不看得见？看不见的。我们属灵已经是瞎了，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没有属灵的光，看不见，不明白。但是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了我们属灵的新的歌眼，明亮的眼，可以见到他，见到他要给我们的天国，可以进入他为我们准备的天国。从圣神生的，从灵生的属于灵，从肉生的属于肉，肉生的就是天然生的，我们的魂跟体，就因为他的爱，就带我们不断的进入一个圣化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美好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哥罗森书第一章27-28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指着我们重生了，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神的宫殿，三位一体的天主都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圣洁的天主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住在罪恶里，他不住在污秽里。我们的灵是重生的，是洁净的，他住在那里，他就从那里洁净我们魂里的杂质。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的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圣所，圣所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什么地方是最圣的呢？就是那至圣所，他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就是新约的至圣所，他住在那里。我们的魂就是圣所，我们的体就是圣神的宫殿，天主的宫殿。他要从至圣所赐给我们光亮。这哥罗森书第一章27节说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的重生的灵里，指着是基督徒而言的，是指着重生得救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而说的。他要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这个盼望在我们里面。不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是重生得救的，你就是有盼望的。现实的苦难，有主的作为，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短暂的苦难要净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苦难中以坚韧的心相信他，就会得到圣化，不在罪恶里，进入他的荣耀里。这一份盼望就是主耶稣，他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谁若没有基督的神，就不属于基督。若没有重生的，那还是外邦人，是天主所爱要救赎的，但是他还没有得救。周神父请我讲的主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主题，我 很喜欢。如何敏于圣神的带领？我们要如何敏感于天主圣神的带领？你必须要先有天主圣神，指的是对基督徒而言的。如果不是基督徒，要帮助他们信主，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基督徒，要细心观察。这个细心观察，就是主的话，主的圣神，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天主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在圣咏119篇130节，天主的话一经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就是他的话，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怎样去研究，讲出了很多很多的似而又非的道理，但是就是没有光，不照就人。那么他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一经圣神感动，对于圣神很敏感的属神的人，在圣神内生活，不在肉性罪恶中生活的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把圣神的感动用生命做见证，就把主的话清晰的让我们能够通达知晓，连知识浅薄的人都会通达知晓。我们要细心观察自己是怎样生活的，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不要像无知的人。欧塞亚先知书第4章那里提到，我的民丧亡就是因为缺少知识。你听过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听过没有？听了以后信吗？信，你是有福的。信了以后你会不会做？会。那么你真的照他的话用信心呼求他，他有没有救你？有。我们都被这样他的话给我们盼望，我们抓住他的应许，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就变成真实造就我们。但是人若不信他，怎能呼求他呢？你不知道有一个救主，他是全能的，他能救我。有人相信耶稣是大能的，但是这事太难了，他可能办不到。这一个无知，他就不能有全备的信心，对不对？有人相信说他确实是全能的，不过他太忙了，一直照顾别人，他哪看得到我呢？你不相信他看到你，你也不相信他能够照顾众人，你就不会呼求他的名。因为你的无知，你少掉了好多好多得到他恩宠的那一个机会。这一个无知，就让我们跟他的爱有了隔阂。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4章第18节，有一些人的理智受到了蒙蔽，蒙蔽就是在黑暗中不在光中，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就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这一个无知会跟天主的生命隔绝了，你不知道他是天主子，你不知道他是墨西亚，你不会呼求他的名，你不能信他，你就不能重生。那么这一个无知，不是天主不愿意你得救，而是他用各种方式让你的无知有了真光，真知灼见的光照亮了我们的生命。那么有人得到这光，他却是固执。固执的意思是我不接受， 意思就是不信，无知和固执就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雅各伯书第一章说，有人读天主的话，不可朽坏的话，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样子，可是他不去悔改，也不去遵行天主要他做的，活在天主那可生活的话里，那么他们好像照了镜子，哎呀，看到这里污秽，那里污秽，转身就忘了，那就叫做无知。天主的话是大有效力的，是全能的，因着你的不信，你拒绝他的话，你让自己活在无知固执里，他的话仍然大有能力，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你不信，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给我们的自由也是千真万确的，你要如何选？你要如何选他的话呢？那么我们要选择他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像明智人，不要像无知的人，也不要像固执的人，不要耳尖心硬，却要心里柔和，以柔和的心接受他摆在我们心中的真道，真理的话，就活在他的话里，应把握时机。我们要把握时机。大多数的人，在世界里的人，他们是把握赚钱的机会，有一点点赚钱的机会，他就去把握推销赚钱，那是今世之子的聪明。但是钱重要还是时间重要呢？有人觉得钱重要，他不眠不休地赚了很多的钱，得到了绝症，他的医药费还不够他赚的钱，让他没有珍惜时间照顾自己的生命而生病了，花光了所有的医药费，还不能够把健康的身体买回来，金钱买不了时间，更买不了生命。那么金钱还可以再赚。我们中间有一位姐妹，她尝到了主那一份爱，那一份渴望，那是我可能是第一次来到这教区，有三期的聚会，在那一期第一期的聚会里，里面有一位叫做张雅娜姐妹的这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认识，有的人已经点头了，跟周师傅很熟的。那么她来到了这盛宴，她碰到了主的爱，他整个的生命改变了。那是他跟我说，他说太好了，我一定要带我的家人都来到这一个第二期第三期的聚会中。他跟我说他实在是因为有别的事安排好，他第二期第三期是不能来的，但是第二期我看到了他，第三期呢我又看到了他。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就会有时间，对不对？如果君王跟你有约，哪里还有其他的时间，都排开来赴君王的约。万王之王跟我有约，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这就是细心观察我的生活是这样吗？他的话说，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那一段时间就在张雅娜姐妹的生命中显为实际。她作证说她信主很久，但是就在主的光中，她认识了主，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性 一个习惯性，一个祖母一直敦促着我去教堂，这没有不好，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自己认识主，你被他的爱所吸引，你是要为爱而来，不是为了祖母，也不是为了老婆，为了老公，而是为了主对我的爱，我是为爱他来，我是为爱主来到这里，我也是为爱主我站在这里，因为他堪当我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他。我又看到他，又看到他，我不知道他其他事情怎么排掉了，但是却看到了一个爱主的人有的生命的样式。他的两个妹妹都来了，都碰到了主，他的家人来了。最近我也碰到他两个姑姑，都说我认识你，我常常听你的话，我好感恩。他的姑姑又带着人来找我，我也很感恩，还有机会去在主的恩惠中，我们一起来寻觅主。那么他的老公海娇第一次没有来，他看到他的太太生命改变了，大概一年后我又来了，那个时候主给很大的恩典，我是几乎每年都来。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来过比较多的地方，是主对我很大的爱，来到一个他很爱的地方，跟他很爱的人在一起。那么海娇怎么来的？那个时候亚娜跟他说请假请不准，就把工作辞掉来，工作可以再找一个机会时机，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而时间里面有一个比时间更重要的叫做时机。你再多的时间，你错过了时机也很难。如果主天降活水在干旱中，你把家里面所有的器具拿出来都会充满，很快就充满，很快就充满。那么你在干旱的时候，你拿很多的器皿到外面，一滴水也没有，世事有定时。亚巴郎蒙召的时候，如果他不把握时机就走出这一步，他不会是信德之父。如果他不离开乌尔，那是巴比伦的地方，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地方，那么天主没有意思要在巴比伦建立他自己的家，他为他自己选择了西庸是他的圣山，耶路撒冷是他的住所。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离开了他的本乡本族，去到天主指定他的地方，他的生命多么亮丽。要把握时机，要把握时机。这一个时机希腊文用的是 kairos， 就是天主所定规，他定规的时间。你要知道那一个定规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在我的生命里，1997年主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他让我自己自由的决定，那是我的 kairos moment，就是那是我一个重要的抉择，生命的抉择。那个抉择会让我的未来有很大的不同。你要认清楚这时机，这一个时机要把握，因为这些日期这些日子是邪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的人，却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主喜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若望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如果你要遵行天主的诫命，你就会认出他的旨意。一个父亲 有两个儿子，这是比喻，父亲对两个儿子都有他心中的盼望，对他们未来的规划，也为他们准备了这规划一切的供应。大儿子来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生命有个规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来谈谈看，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我就不做，那么我有喜欢有不喜欢我们就改一改，你说说看，我们改一改吧。爸爸有没有很伤心？我们天父的旨意不是给我们改一改的，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召集，你若没有敬畏就没有智慧，敬畏天主是知识的召集，这是箴言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那里提到的，也就是我们要有真知灼见，来自天主的知识，我必须要敬畏他。第二个儿子也是问一样的问题，爸爸，我知道你对我生命有一个规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好使我能够努力准备走向这个计划，我有什么不对不好，我愿意努力的改变进到那一个计划里。爸爸喜不喜欢告诉你？很喜欢。谁若愿意遵行天主的命令，就会认出他的教导。当我们愿意，这个愿意指的是愿意，你愿意或不愿意，没有讲你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能力他可以给，就是圣神的德能，但是圣神的德能不会给了不愿意的人，他给我们的自由，我们选择他，就是主啊，我虽弱小，我却要遵行你的诫命，求你帮助扶持我的软弱，就是这一个愿意，我们开始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我们会开始知道了他的旨意是圣善的，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他召叫我我要做什么，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召叫了我，我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我都没有做他召叫我的第一件事，我觉得我很难去问他第二件事，有人就一直问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那就好像我刚讲的比喻的第一个儿子，你根本不想听，根本不想做，这么多的意见，你就不知道耶稣是主，圣神的工作就是荣耀主，把我们带到真理中，他是真理的圣神，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认识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是真理道路跟生命，若望福音第十四章所说的，若望福音十六章，圣神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引到一切的真理中，让我们明白知晓天主的话，让我们能够不再做糊涂的人，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了十个童女，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五个是愚拙糊涂，五个是聪明明智的，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糊涂的有灯，却没有带足够额外的油，那明智的呢，也有灯，他们都有灯，都有光，也都蒙同样的召叫去迎娶新郎。那十个童女指的是基督徒们，他们都有油，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谁就不属于基督。圣神，圣神的膏油指的是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我们是器皿，里面若没有圣神的膏油，就是糊涂的，没有足够的膏油。 这名字的是有额外的，就是有满满的天主圣神的膏油。当圣神的供应很多的时候，你做很多人认为很难的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因为有油。如果没有油或油少的时候，很简单的事就变成很难。这一个车子油不太多，快没了，开车开到一半就没油了，你真的很难达到对方去，你要推车，你要想办法来加油，但是油很足，你早都到了。这润滑油很好的时候，这个机器很快速的运转，没有杂音的，一直听到咻咻咻咻，好像风声一样。圣神的能力就让我们能够做他的事，很有圣神的富有，是不争吵的，是不埋怨的。那么没有油的，油不多的机器虽然动，你不想听，自己也坐不下。所以当圣神很多的时候，他的能力彰显很多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当圣神的膏油膏抹我时，宣讲很容易；当圣神的膏油不在的时候，宣讲很难，甚至于真的讲不出话来。我们需要天主圣神，我们都有他的圣神，因为你是基督徒，都是蒙召来迎接新郎的。十童女十指着是审判，埃及有十个灾殃，十也是指着不久，不太久。这是末示录第二章，你们受苦十天，就是不太久。真的在天主的爱内受苦都是甘宜的，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那满满的爱给我们连在磨难中都欢耀的那一个生命。加拉达书那里也提到，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圣神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的肉性，我们的肉欲。我们若肉性发动，就要拒绝圣神的引导；我们若顺从圣神的引导，我们就会顺服主的话，顺服主的权柄。那么肉性就常常在那里妄动。经上也说，我们被什么打败，我们就是他的奴隶。你被爱好金钱的欲望打败了，你就是金钱的奴隶。你若打败了这金钱的诱惑，我来寻觅主，钱可以再赚，工作可以再找，你就是他的主。我们只有一个主，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是主，一切都好，他会照顾一切。他召叫我把工作辞掉，我做了。我也知道那时我的薪水是家里收入的三分之二。如果你家中的薪水收入立刻三分之二就没有了，为我当时的我们的状况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我们有房贷款，有一些花费是按照原来的收入量入为出的，没问题，还有一点结余，但是少掉三分之二的供应就有问题。我只知道是主召叫我，因为天主发起的天主负责， 他有能力负责我们所受的宠召，那是地貌的后书第一章。借着圣神，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所蒙受的召教。我没有能力保守，他有能力保守。他要带我去探险，我不能因为没有东西吃，没有钱供应就饿死了，不会。我是相信他会供应，他怎么供应我不知道，可是我要自己做，是我要自己负责任。他召教的他负责任，我照他所说的。我那时不知道我辞掉工作要做什么，但是我要知道是不是你召教我，很长的祈祷，他肯定我，我知道，我就这样做了。直到今天，那是1997年到现在2025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缺乏过什么。他真的供应。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们一切的需要他都会供应你们。重要的是谁发起，重要的是你肉性要去做的，还是天主召教你，你顺服去做的。那么这一个爱我们的天主，圣神在引导我们，我们会跟他对抗，我们为了其他而拒绝了圣神，我们就被这肉欲里面的盼望打败了。有时你想要做一方大大的事业，属神的事业，侍奉他的事业，若不是天主召教的，那也是你的偶像。那也可能到最后，人可能看你做了很大，但是马窦福音第七章，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些人说，我不是因你的名治愈过人，行过奇迹，驱赶过魔鬼，可是主说我没有召教你做这些事。圣神带我们做的事，一定是把光荣归给主，不是归给自己的肉性的盼望。不要被自己的那一个魂里的欲望，它还是肉性，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耶勒米亚先知书第17章，这一个肉性人心，天然的人心里的那一个倾向，那一个盼望。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说，人心诡诈，谁能试透他呢？除了上主天主，他洞察人心，他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他管理。圣神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我们要悔改。不要醉酒，酒使人淫乱。醉酒，酒在英文里那强烈的酒也叫做 spirit，跟圣神是同一个字。圣神是 Holy Spirit， 大写的 S-P-I-R-I-T。 这世界的酒同样的字是小写的 S， 人重生的灵也是同样的字，小写的 Spirit。 那么这一个醉酒，就是这 Spirit 会带出一种推动力。有的人很害羞的，他 不敢在人面前讲话的，但他醉酒的时候的话可多了，停不住的，大声喊叫的。还有醉酒的，他可以站到桌子上大声喊叫，不管别人。人说你醉了，我没有醉，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但是他会反映出一种状况，不是原来的他。很冷的天，他也可以脱个精光，因为不冷，酒精让他发热，让他做了一些好像很让人错愕的事， 这不是原来的他。我们要充满圣神，你原来不会讲话的，不敢讲话的，是圣神带着我们讲话。我其实是一个怕在人前讲话的，从小就是，但是主的爱催迫着我，我是为爱他，他改变了我，我就喜欢继续的为他而讲，我也喜欢为他而不讲，由他安排，由他带领，学习主的样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那么我们也一样，他就带我们。那么在这一个乖僻败坏人心险恶的时代，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说，人的爱情会冷淡，连基督徒的爱都会冷淡，因为太多的磨难磨掉了我们的耐心。除非我们有更多的爱，源源不断的爱的供应，这油会用掉的。糊涂的同理就是没有额外的油，一直额外的油。这充满圣神的意思就是被圣神所充满，而要活在被圣神所充满的那一种状况中。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器皿，不管这个器皿多大，是个大缸充满就是满满的一缸，是个小瓶子充满的就满满一瓶，是个碗就是充满着一碗，就是要充满。但是生命会长，信心会长，就要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有一次我在一个乡下看到了那地方的我朋友的他的家，那主人在他们的院子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水缸，这个水缸就用台湾有竹子，这竹子就一直接到了山上的水源，那山上的水泉涌出来的泉水就从这一个管道就流到这个缸里，它是日与夜都在那里流，所以任何的时候看那个缸都是满的。那么这个缸是满的，它要用水就去舀水，可是舀不完，因为足够它供应，等它再回来又满了，一直是满的，它就一直可以有水去用。我们的生命要充满圣神就是这样，要完完全全满了圣神，就随时可以敏锐的知道圣神的引导，也敏锐的知道本性的私欲，也知道如何做明智的抉择。你每一次降服圣神，打败肉性，你的生命就成长，你的肉性就要顺服。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主完成了他的救恩，给了我们永远救恩的泉源，是向一切顺服他的人敞开的，有一个救恩的泉源不断的供应你。供应谁？供应所有顺服耶稣基督的。当我们会顺服，这油就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就让我们时时刻刻活在圣神充满中，就会让我们敏于圣神的带领，就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这一个充满圣神，我们应当如何做？也就是罗马福音第十四章，你们爱我就要遵循我的诫命。爱主就是做主要你做的事，你本性的私欲让你不做主的事，你以为你爱主，你是说谎的，不是真实的。你如果真是爱主的，就会做主要你做的事。他说，对于爱我的人，我就要赐给他们真理的圣神，天主圣神要在你里面，也要在你周遭，在你里面满了就会涌出来。你任何时候看到那个缸的水都是流出来满而溢的，所以周遭都有绿地， 远处离开水，就是干枯的。这一个圣神的活水满了涌流出来，这叫做圣神充满。你怎么知道它满呢？就是它流出来了。你没看到流出来，就是还没满，满了就会流出来。我们应该有额外的油，要付代价向圣神得着这油，要做名字的，要充满圣神。那么充满圣神的人，又会有底下的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你会惊艳到常常心中有一个主给的话，这赞美敬拜的歌在你的心中。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惜。一首一首的歌就在你的心中歌坛咏唱，我的心歌坛咏唱，这是充满圣神。圣神在那里让我们有双倍的祈祷，让我们在那里活最美好的生命。你会惊艳到当这个歌曲很多很多，你就唱啊唱啊唱，有一天一唱，哎，这个歌我从来没听过，新歌，他将新歌置于我口。风中传爱有600首歌，都是没学过音乐，在心中歌坛咏唱，充满圣神所写的。有个弟兄很会作曲，做了很多的歌曲，他就跟我说，我做一首歌曲，我是呕心沥血，你看我头发都白了，我做歌做到头发都白了。那我就跟他说，我是头发都白了才开始做歌，可是有时来得很快，一天好几首。我不夸耀我自己，我是要夸耀主耶稣，我要夸耀圣神。靠着圣神容易，不靠着圣神你要学很久的乐理才懂才知道。那么在你们的心中要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可以在你自己的生命里，也可以在你的家中，可以在你的教会里，因为天主喜欢把一切的圆满充满在一个地方，那叫做天国。天国的预象叫做教会，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在基督的引领中，他赐给我们的圣神会建树我们的生命，和他愿意一群人共同承受这一个美好的生命。这一切事都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事事感谢就是任何的时候都感谢他，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这里讲到互相顺从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单单独独的个人的基督徒，个人的基督徒要亲密与主在一起，是充满圣神的基督徒。那么一群充满圣神的基督徒在一起，好快乐哦，好享受哦，得着更大更多的供应，因为天主喜欢把他的丰富赐给众人。最初我是一个人跟随主侍奉主，主后来就召叫一群人，没有一个人是我自己选的，都是天主圣神选的。我跟很多不同的人搭配在一起侍奉主，一同经验到他给的丰盛。我所领受到主给我的丰盛，我深深的知道不是给我一个人，是给所有信他的人。以前人会说你是有天主的特恩，所以你这样，你是个教友，可是你可以做一些事。通常教友不能站在台上做的，那是神父做的，那是神长们做的，可是主给了我这恩宠的机会，我很感恩，非常感恩。可是后来他们看到了很多人也这样，原来天主愿意所有他的子女都侍奉他，他愿意每一个 他的子女都是特选的种族，都是王家的世纪，是要以他一同为王的，是要侍奉他的，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世纪职分，耶稣基督的君王职分，那叫做麦基瑟德的品次，永为世纪，永为君王。那是需要成长付代价的，那是需要死于旧人活于基督的这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旧人就是会阻挡圣神，当你很少的圣神，你的肉性特别强的，你很多的圣神得胜这一个肉性变得很简单。当你充满很多的天主圣神，就有很多很多天主给的恩惠，他帮助我们有他的智慧，在你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有圣经里的至少一句话成为你得救的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叫做没智慧，你开始知道怎么办叫做有智慧。耶稣基督要成为我的智慧，我有耶稣我就会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我不知道怎么走，我不知道怎么行，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好像无路可走，走这也不对，走那也不对，这就是世人的写照。有人为什么不结婚？因为怕养不起老婆，那么又怕老婆我花很多钱娶来了她跑掉了我怎么办？那为什么你要结婚？因为我怕我老的时候没人照顾我。就是在很多的两难里面，这也难那也难，但是有了主，主让有一些人他喜欢的单身，我们在这里尊敬的神父，那是他的选择，他做了主对他召叫命定的选择。有很多这样的爱主献上一生，他们可以选择不结婚的神父们、修女们、主教们。但是也有人是主对他的召叫是有妻子的、有儿女的，我是属于这种召叫的。那么我喜欢，可是主喜欢让我们选择他为我们的安排跟命定，他的圣神就会帮助我们进入这一个丰盛里，我们就会在这一个丰盛里被他聚集在一起。这一个聚集在一起，你会敬畏主、敬畏基督，你就会有智慧。那么有的时候一家碰到的问题，这一家若都敬畏主，主就会给这一家智慧，有路可走，而且是高超的正义的坦途。因为耶稣是道路，你有耶稣就一定有路，你没耶稣你其实一定没有路。你看起来是一个宽广的大路，但是最后却把你导入地狱的火湖，是死路。你看不见的道路，主会使你看见，是窄路，但是好快乐，很快乐，他与我同行。与主同行是多么多么的快乐，多么多么的满足。一家要这样做，那么主只愿意在这里只兴起一家吗？断乎不是，他要兴起众家庭，成为众家族，成为他合在一起金灯台，荣耀的金灯台，他得胜的教会。教会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最爱，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子的圆满，就是天国的预象， 这是他的心，我们渴望，他愿意，我们也愿意，事就会往那里走，就会成就，我们会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一定要敬畏天主。每当教会会敬畏天主时，神迹异能就降下。当教会敬畏天主时，各式各样的奇迹异事征兆，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这是在中途大师录那里清清楚楚的显示，当最初120人是怀着敬畏的心一起祈祷，把主的话当话，圣神就降下来。这一个圣神降临是天主的时刻，很多人蒙召，是超过120人。圣经记载着有一次耶稣向500个人显示他的复活，他们都听到了主愿意他们做的事，可是有人没有选择在祈祷中进入这一个神圣五旬节的那一个时刻。主在现今也在召教教会中有先醒悟过来的得胜者。我们看厄弗所书第五章的14节，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我们很多基督徒睡着了，你睡着了就搞不清楚状况，你睡着了不知道谁睡着了。当你睡着了，你知道谁是醒悟的吗？你不知道，你是糊涂的童女，你就不知道谁是明智的童女。但是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谁睡着了，那么你就不愿意再变成了一个糊涂的睡着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你愿意基督的光光照我，在他的光明中把光明看见，在他的光中是越行越有，越行越有。他说义人的道路有如晨曦，就是曙光，越行越有，越行越有，直到中午，就是一个最大的真光。那么他愿意我们充满圣神，圣神这活水光亮有如水晶，圣神是光，耶稣是光，天主是光，他就把我们带到极大的光明的国度。教会有这么多的光在里面，就是满了光的金灯台，就是世界的光，会对世界有影响力。这同心合意的在一起，这是天主的旨意。有一次我在梦中，我在台湾侍奉的时候，梦到一群基督徒非常非常快乐在一起，他们很快乐很快乐的在一起，他们一起生活，他们一起赞美，在心中歌坛咏唱，因耶稣基督的名把光荣归给天主，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悦的在一切的事上这样喜悦的在一起。我在梦中就很喜悦，非常喜悦，好像在那里大家都为了众人的好处愿意帮助，愿意彼此扶持，愿意彼此激发爱德，互相相爱。在梦中我好快乐，主就跟我说圣咏133篇，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就像极珍贵的油倒在大司祭亚郎的头上。大司祭都是被膏油所膏抹祝圣，成为大司祭是倒在头上。这旧约中的大司祭只是耶稣基督真实大司祭的预象，就是这极珍贵的油，旧约确实是油，膏油在脚里倒在司祭的头上，但是这一个膏油指的是圣神膏油的预象，就是这极珍贵的天主圣神的膏油是从耶稣基督的头那里流下来的，就会流到他的胡须上，流到他的衣领上，流到他肢体上的每一个肢体。他肢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基督徒们， 就是我们。当你会顺服在他把你摆的那个位置，你就会在膏油中成长你这一个肢体的功能。膏油的确是从头那里最先流到的是胡须，如果你是小指头，你却想说为什么胡须先得到我后得到呢？那就是肉性。肉性就是一直为自己打算，高举自己，相反主的旨意。哦，在高处就能得到，所以有的人就这样的嫉妒相咬相吞，这不应该是在主的家中该有的，更不会是在圣神的合一的神这种分裂的嫉妒的，不是来自圣神的，是来自世界的灵，黑暗的权势。那么当你知道这高举这姿势，你就要把自己高举在胡须之上。你有没有看到最难看的身体是这样，每个肢体都在那边相竞争，我比较伟大。一个一直夸耀自己的，那是肉性的显现。这一个分裂就是属血肉的，不是属神的，你反而不能够得到膏油。其实你会从基督的身体上，你不活在那里，就跑到外面，你不在基督里面活着，你跑到外面就像个烂子荡子一样，远离了父家，就会拿着父的产业，对，是父的产业，到外面，为什么荒淫度日，就耗尽了一切。感谢主，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要回到他的家中，阿爸父在等我们，耶稣基督他要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他的圣神感动我们，把我们带回阿爸父的家。当我们会在那里顺服的时候，膏油就会到你那里。所以若不顺服，就不能承受圣神的富有。若不顺服主，就是圣神的敌人，耶稣基督的敌人。爱主就在于遵行他的诫命。若望福音十四章，若望一书第五章说，你们若爱主，若爱天主，就会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他的诫命真不沉重，他的诫命是最轻松不沉重的。很多人说要宽恕伤害你的人很难，对，按照肉性来说几乎不可能，很难。但是圣神很多被他的爱感动，主这样宽恕我，我有什么不能宽恕别人这一点点的亏欠呢？我亏欠主这么多，我愿意宽恕，因为这是他的命令。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若不宽恕别人，我们的天父也不宽恕我们。他都不宽恕我们，我们是在罪恶中交给刑狱，在罪恶中受到仇敌的捆绑，在那里没有办法得到丰沛的圣神的膏油。原来是因为爱主，愿意遵行他的诫命，一段时间在他的爱内成长。现在为我来说，不宽恕就太难了，我不能一刻不宽恕，这一不宽恕立刻觉得跟主的爱有了隔阂。什么时候被伤害，什么时候就宽恕，变成容易的。很多难的事情都变成容易的，是因为圣神的能力扶持着我们的软弱，他帮助我们。当我们会敬畏主，这一个敬畏就会做他要我做的事，在他给我的位置上心满意足。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办，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其实也不能做，我只愿顺服安息在他的爱内。这一个安息顺服就像个婴孩一样的，因为他不需要我们自以为是的聪明。天离地有多么高，天主的智慧， 天主的行径，他的道路就超过我们人世之间最聪明人的智慧更高。你要天离地有多么高，天主的智慧，天主的知识，还是人的没有用的知识跟智慧呢？让你骄傲的知识和智慧呢？我愿意舍弃一切接受他，就是接受他的爱，敬畏他，就会做他要我做的事，就会有从他而来的圣神的膏油带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真知识、真智慧。因为一切的知识和智慧，哥罗生书第二章，都在基督耶稣内。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奥秘，我们有了基督，圣神就帮助我们打开这奥秘，让我们得着真知灼见，让我们一群的人更得着那一个更大的丰满。他渴望来迎娶他的新娘，他用言语和水洗净他的新娘，洗到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新娘就是基督的教会，也是教会中的得胜者个体，又是所有得胜者合起来得胜的教会，是个体也是肢体，所有的这一些圣洁没有瑕疵的变成他的新娘，变成他要迎娶的。他盼望来，他盼望来，明智的就是准备好的，愚昧的就是没有准备好的。那个时刻 Kairos moment 一发生，愚昧的就不能进到婚宴了。那么新郎延迟他的脚步，是给我们悔改准备的机会。你愿意醒悟过来悔改吗？还是继续的昏睡呢？不论他给多少机会，你如果是愚昧的不准备的，你还是不准备，再给你10年你还是不准备。你若是愿意的，你当下就可以出离昏睡黑暗，进入光明，把自己准备好，圣洁没有瑕疵。他愿意，就像天主的祝福时常降在西庸深山的荷尔蒙的甘露，从现今直到永远。这是圣咏133篇。天主的话就是一群人同居共处，当有的他愿意的，是可以成就的，是可以往那方向的。我醒了以后很快乐，主跟我说，这就是我要我教会的样子。我说阿们，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共同努力往那个方向，要顺服。一切的权柄从天主那里来的，要学习顺服，顺服权柄就是顺服天主，就会有圣神的膏油。你如果真在圣神内生活，你很难活悖逆的生命，很难。你心里有一点埋怨悖逆，就已经觉得活不下去了，因为天主的神不作证。那么你在苦难磨难中也愿意顺服，这里就提到了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互相顺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自己身体基督奥体的功能。当有一个需要时，身体肚子饿了，眼睛就会看看哪里有食物，哎，那个桌子上有一些食物，我拿不到，眼睛可以看到它飞过来吗？不能。那么脚就会过去，脚过去了以后，手说我不想拿，手拿了以后，牙齿说我不想咬。我们就看到身体的需要，所有的功能都会去达到，把这一个好的食物拿起来，可是你要把它剥开，手也会剥，你会享受 这是全部的身体合起来的。主耶稣喜欢他的身体是活的，不是残废的、残疾的，是每一个功能都重要的。不论你是赞美敬拜的，不论你是在关怀的，甚至超管饮食的，都要带着爱。最重要的是在爱中喜欢主给你的这一份，主会纪念的。你们为了最小的一位，因他的名倒一杯水，主说都不会少了你的赏报。我们要喜欢知道主对我们的造就，那么我们也要喜欢爱主的人对你在爱中对你的支持，要以感恩的心，因为主喜欢我们彼此扶持，主喜欢我们活在圣咏133篇的那一个真实。兄弟们就是基督徒们，不是指着世界的人，是基督徒们就必须跟基督合而为一。我们跟主合而为一，你跟主合而为一，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主合而为一，我们才是真真实实的合而为一。他给我们的是合一的圣神，他不会给你圣神带领你去攻击那一个人，又给圣神那一个另外那个人来攻击你，不是的，他是合一的神。所以我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灵里的合一。我们这个灵是同一个圣神所生的，本来就是合一的。为什么要保持？就是你可以破坏，保持的意思有了才能保持。这里有一个他的家，你要保持这家的和谐，要珍惜这一个家，天主的家，要爱惜。尤其这里，我来到这里，我看到很少有这么样的一个建筑，这么样一个好的建筑，还不是最重要的，可是也重要。可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人堪不堪当来承受天主给这么好的地方，要善用，要珍惜，要珍惜天主给他教会的各式各样的礼物。我们要善用这个地方。我也奉主的名祝福这一个新落成的美好的地方，充满主的圣神，在这里的人都是充满圣神的，他的孩子，他的仆人，不论是谁来到这里侍奉，都是他的仆役，要充满圣神，在圣神里服侍。来到这里的都是充满圣神的他的子女，而且凡是来到这里的都能够碰触到天主的爱。从你，从我，从我们，从我们的谈话中，从我们的行为里，就会散发这个爱，让这个地方是他喜悦的住所。这是天主的心，我们要在基督内建立。最核心的就是每一个你做的事都要以爱为动机，你若不是以爱为动机，就是发响的锣，很响很响亮的拔，可是没有爱什么都不是。这个爱，你为爱主而做，为爱主而不做，因为爱里面有光，你会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主他在一切事上都要显示他的荣耀，让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器皿，在善工中度日，就是在他安排我们的工作里面辛勤的工作。你们在主内的工作，我说在主内的工作是绝不会落空的，但是不在主内的伟大惊人的事一定会落空的。因为血和肉不能进入天主的国，凡是出于肉性的，在他永远的国度里都没有位置的，是牧草禾秸都会化为乌有。那么你何必要那一些呢？如果是罪恶更糟糕了，你跟罪恶一起远离了他，你愿意是充满圣神，满了圣神，在圣神内生活的人吗？圣神带领我们遵行基督的命令，你愿意吗？你愿意，你站起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你赐给我在你内的新生命，在你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你让我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你的神重生了我，让我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这是你何等何等的爱，这是你为爱我而舍弃你自己的性命，把我从污秽罪恶中赎回来。你愿意为爱我舍弃你的性命，你愿意为爱我你的肋膀手足被刺透，你愿意你的肋膀被长枪刺穿刺透，你为爱我清流了宝血，你没有为你自己保留任何一滴宝血，却全为我而清流，来洗净我的罪污，洗净我的罪恶，让我不再成为罪恶的奴隶，而是在恩典中的释放的自由，让我经由你肋膀流出的水，生命的活水，圣神的活水，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重生得救，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你更新了一切，让我有你的神，成为基督徒。你还赐给我更丰沛的圣神，你把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的心中，你用圣神浸透我，让我充满你的圣神。是的，主耶稣，你不断地愿意把圣神的活水，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恩典，无限量的爱，接着你所倾注的圣神要倾倒在我的心中，让我充满你的圣神，我就能够在你满满的圣神的作为里，你圣神的和风吹送我可以体会，你圣神强烈的暴风我不害怕，而且喜悦你有强烈的作为，让我认识你，让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是你的神在带领我、光照我、启示我，让我借着你的圣神认出我本性的私欲，借着你的圣神致使我肉性的妄动，好使得我的旧人不是我的主，他已经与你一同在十字架上与你一同死了，如今活的我是你赐给我新生命的我，让我活着不再按照旧生命活着，而是在你的圣神引导中，在你的旨意里为你而活，因你而活，如今我活着是你在我内生活，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如今我活着因为我信你的每一句话，就信入你的话语里，进到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谁若在你内就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主耶稣，我们在你内，纵使我们中有软弱的，你却会扶持我们的软弱，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没有抛弃我们，当我们迷失时，是我们选错了，有私欲，有妄动，有仇敌的诱惑，世界里的诱惑，我抛弃了起初的爱，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回到你为我准备的家，你的教会，你给我的可爱的家，我要经营，让我活着是在你内生活，是你在我里面，你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你是我的主，主耶稣，你为我安排了各式各样的善功，让我回到起初爱的那一个丰盛，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 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求你让我成为你经上的这一句话真实生命的写照，是我生命的样式。我愿意照着你的话生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不要成为糊涂的，不要成为睡着的，那就是不冷不热的，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就是不知道你已经在门外敲门了，你不在我里面，你却愿意继续的敲门，唤醒我的明悟，这是何等何等的爱！谢谢你今天用你爱的话敲着你子女们的心门，敲着那不冷不热的，唤醒我们的明悟。我们要从睡梦中起来，你是真光，必要照亮我们被你唤醒的你的子女们。让我们活着是热切的在基督耶稣内生活，纵使会蒙受迫害，我们也心甘情愿，因为谁若愿意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必遭到迫害。可是你的话说，放心，你已得胜的世界，世界会恼恨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因为世界在迫害我们之前先迫害了你，你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你召叫我们也是活了得胜者的生命，让我们胜过一切的磨难。那得胜就是因为有苦难有困难，你让我们大获全胜，就是让我们经历大大的困难，要给我们最大的能力，天主圣神的德能，加添我们力量，带着我们得胜。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得胜者，这聚在一起，全教会都是你盼望得胜的，成为得胜的教会，准备好的心腹、新娘，祝你快来，我们盼望你。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你的慈爱跟美善，谢谢你赐下的话，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不是不遵行，就像照过镜子就忘了，我们不忘记你爱的呼唤、爱的呼召。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你，为了就是遵行你的诫命。求你按照你的话，那愿意遵行你诫命的人，就是爱你的人，就是能够充满圣神的人，就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深深明白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让我们进入成全，让我们成圣，让我们能够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让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的心腹，你的新娘，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你的佳偶。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